星期四8月24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了与非洲国家领导人对话会并发言。他说，中国是非洲可靠朋友，过去10年向非洲提供大量发展援助，下一个阶段中国将会同非洲国家展开更多的合作，支持非洲增强自主发展能力，并提出构建发展共同体，不要被任何一个国家在世界现代化进程中甩了队。这次金砖峰会邀请了包括所有非洲国家在内的近70个国家与会，并且在星期四8月24日由南非总统主持了对话会。习近平发表了协力同心、携手同行、迈向发展共同体的讲话。我认为非洲国家最关心的是和中国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持续合作，特别是在新能源和工业化以及扩大与中国的贸易方面。南非国际事务研究所资深研究员科布斯范斯塔登对美国之音说，但他承认中国经济大幅下滑将会难以提振中非双边贸易，中国目前的经济放缓特别影响到非洲的大宗商品出口，特别是矿产、原矿的出口，因为其中很多矿产是用于中国的房屋和建筑业的。中国房地产暴雷频频，继恒大集团之后，另一间大型地产公司碧桂园最近亦都出现违约。房地产业不景气已经拖累了整个中国经济的增长。美国外交关系协会非洲研究兼职资深研究员简达伊夫拉扎尔认为，非洲国家最关注的问题之一就是中国将会怎样减免他们的债务。问题是这些国家背负着沉重的贷款负担，中国是不是会真正宣布解决这个问题呢？也即贷款依赖，是不是会宣布减少这些贷款，重组这些贷款，或者我确信非洲领导人会希望他们实际上免除这些贷款。因此我认为关于中国将如何帮助这些国家去解决从中国获得的贷款的不可持续性问题的任何声明都将会非常重要。2022年8月，中国宣布免除非洲17个国家23笔债务，由于缺乏信息，很难确定最新一轮债务免除的准确数据。但是美国波士顿大学全球发展政策研究中心的研究报告说，根据他管理的中国对非洲贷款数据库，即使中国对非洲贷款数据库中全部22亿2000万美元模式贷款都被免除，仍然只是占2000年到2020年中国对非洲贷款承诺总金额的1599亿8000万美元的1%。但是习近平在金砖峰会期间未就非洲国家最为关注的这个问题公开提出新的解决措施。中国对非洲国家的投资和贷款能否如过去一样大量投放将会是一个问题。同5年前习近平对非洲的魅力外交攻势相比，这次的力度大为减弱。2018年习近平的非洲大陆之行，除了参加在南非举行的金砖国家峰会，还对包括塞内加尔、卢旺达和毛里求斯进行旋风式的访问，历时8日，足迹几乎遍及非洲撒哈拉以南的每一个角落。但这次仅在南非一地停留4日，即8月21日到8月24日。北京未有宣布习近平会访问任何其他国家。习近平在这次的非洲之行中传递要将金砖国变成一个对抗美国及其西方盟国、对抗现有国际秩序的集团的既清晰又强烈的信息。在星期四8月24日，金砖五国宣布伊朗、沙特、埃及、阿联酋、阿根廷同埋埃塞俄比亚6个国家将会从2024年起加入呢一个经济集团。如果伊朗被纳入金砖国家，呢个可能会加剧同美国嘅紧张关系。南非国际事务研究所资深研究员科布斯范斯塔登话：，我认为中国同美国都非常清楚，非洲国家唔中意被迫选择立场，而且一般嚟讲，每个国家都试图避免选择立场。 中國認為自己在戰略上利用非洲就可以成為一個與美國針鋒相對的全球大國，但我認為這個實際上不會為非洲大陸帶來任何的好處。美國外交關係協會非洲研究兼職資深研究員簡達伊·夫拉扎爾說，中國所做的很多事情都是從非洲獲取原材料來到推動自己的製造業和經濟增長。夫拉扎爾認為，除非非洲擺脫原材料出口，轉向增值和更大的製造業，否則與中國的關係和殖民主義時期的關係並沒有什麼不同。如果不能夠產生任何附加值，非洲實際上永遠不可能在全球貿易中具有競爭力。去年底，美國總統拜登在華盛頓主持召開美國非洲領導人峰會，他向將近50個非洲國家領導人表示，美國將會全力投入非洲的未來，承諾要建立金額高達幾十億美元的政府基金和私人投資，幫助非洲改善他的醫療設施、基礎設施以及商業和技術等很多的領域。這個為期3日的大規模國際會議被視為美國在與中國進行全球競爭中將非洲當作一個重要的戰場，但夫拉扎爾說，到目前為止他看到的美國和中國只存在他們與非洲關係的延遲競爭。美國在地緣戰略上將更多注意力投放在印太和中國和亞洲競爭上，而不是非洲。夫拉扎爾說，除口頭之外，我未有看到任何證據表明美國實際上在到實地與中國進行重大的競爭。美國對非洲的投資主要來自私營部門，但即使是私營部門，中國在過去幾十年的投資亦都已經超越過了美國了。拜登總統在去年底的美國非洲領導人峰會上宣布，他將於今年對非洲進行首次的總統訪問，但我不認為他實際上有任何這樣做的計劃。外交關係協會非洲研究兼職資深研究員夫拉扎爾說，但當習近平去非洲的時候，他們希望繼續進行延遲競爭，然後拜登總統可能會面臨更大的壓力，以至於在某個時候真的出現在非洲。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方冰發自紐約的報導。